在这个世上，缘分总是来回兜转，我们终会于千万人之中遇见我们所遇见的人，亦终会于千万年之中，在时间的无涯的旷野中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遇见你，那也没什么别的可说，唯有轻轻地问一句，哦，你也在这里吗？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贝奥，实在抱歉这么久才更新，属实是悲催的，在春节之后病了一场，刚才的朗诵算是赔罪了。今天这首歌是无论多少次眼泪，来自藤田麻衣子，听故事吧。捕梦，作者尼尔盖曼，翻译 David Wing， 演播贝奥，第四回。起初和尚以为他死了，他蹲下身后，却发现狐狸还一息尚存，很浅很慢，几乎看不出是否在呼吸，但毕竟他还活着。和尚把狐狸抱进小庙，放在火炉旁让他取暖，接着他向神佛默祷，为狐狸的性命祈福。他虽是个野物，和尚想到，但心地良善，我不能眼看着他死。和尚抚摸着狐狸如季花冠绒般柔软的皮毛，感受着他微弱的心跳。我还是个孩子时，和尚对昏迷中的狐狸说，那是在我父失事之前，我常瞒着奶妈和师长偷偷跑到集市上去，那里有很多活物在卖，我在那些竹笼里见过各种各样的动物，有狐狸、狗和熊，有小猴子、红脸猕猴、野兔和鳄鱼，有蛇、野猪和鹿，有苍鹭、白鹤，还有小熊仔。我喜欢动物，所以看到它们时心里很是快活，但这也让人难过，他们被关在笼子里的样子令我心痛不已。一天，当商人们收摊离去后，我发现了一个破损的笼子，里面有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猴，它瘦得皮包骨头，已经死了，连个水罐都换不来，至少某些人是这么想的，但我发现它还活着，就把它藏在衣服里，一路跑回家。我把猴子养在卧房，从自己的食物中省些些羹饭喂它。我的小猴子就这样慢慢长大，最后个头几乎和我一样高。它是我的朋友，它会坐在我们屋外的柿子树上等我回家。父亲容下了这只猴子，一向平安无事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位大明来我家找我父亲。猴子好像发了疯一样，他不肯让大明靠近我的父亲，他跳下树挡在那人面前，呲着牙露出胸膛，就好像他是来自另一个猴群的敌人。大明向一位随从示意，尽管我苦苦哀求，那人还是拉开弓，一箭射穿了猴子的胸膛。我将猴子抱出宅院，他注视着我的双眼， 就这样死去了。后来，我父的失事就是出于这位大明的阴谋。有时我在想，也许那只猴子并不是猴子，而是阿弥陀佛派来保佑我们的守护灵。但只有当我们学会聆听和观察，他才能真正行使护卫之责。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，小狐狸。在我出家之前，那段我已弃绝的生命之中。但人总要吸取教训。也许你玩弄的那些狐计淫巧，只是想要保护我。和尚说完，开始向阿弥陀佛诵经祷告，然后又向鬼子母神祷告。他在遇到佛陀前是个夜叉，如今却是女子与孩童的守护神。他还向大日如来祈求，最后和尚向宾陀罗尊者咏诵了一篇简短经文。他是佛陀的弟子，罗汉首座，被佛陀禁止涅槃往生。他向所有这些神佛祷告，为了小狐狸，祈求他们的看护与悲悯。诵经已毕，狐狸还是软塌塌地躺在草席上，一动不动，像个死物。山脚下有个小村，大概半天的路程。也许，和尚想，村子里会有医师亦或致富，可以救狐狸的命。他未加多想，抱起瘫软的狐狸，开始向山下的村庄走去。天气清冷，和尚在轻薄的僧袍中瑟瑟颤抖。晚秋的苍蝇是一年中最厚、最老、最大，也是最讨厌的苍蝇。它们围着和尚嗡嗡乱转，跟着他一路飞下山去，让他烦扰不已。路程过半，山间的溪流汇成小河，水面上横着座木桥。和尚走过去，看到桥上走了一位老者，他有一部银白长鬓，还有很长很长的眉毛。他走路时拄着一根弯曲的长拐杖，眉宇间充满智慧与祥和，但又有一丝顽劣，至少和尚这么觉得。老人在桥上驻足，等和尚走近。
此季的枫树很美，
他说，
斑斓多彩，稍纵即逝。有时我觉得秋和春一样美。
和尚颔首赞同。
你抱的是什么东西？
老人问道。
看着像条死狗，对僧人来说，这不是秽物吗？
这是只狐狸，和尚说，而且他还没死。
你准备杀了他？
老人不耐烦地说。
我要带他求医，
和尚说道。老者面色凝沉，他举起手里的拐杖打了和尚两下，一记在头侧，一记在肩膀之间。
这下是因为你离弃庙宇，
老人打下第一仗时说道，
而这下是因为你掺和狐灵鬼事。
和尚低下头。
也许您责罚的对，他说，正如您所言，我没有看护寺庙，而且还抱着一只狐狸。可我相信带他求医也是遵循正道。
正道，正道。
老人又用拐杖戳着和尚的胸膛。
为什么你这个蠢货，你这个没脑子的东西，你若是遵循正道，就该带着狐狸回你的庙里去，然后把夜梦之君的信物枕在头下睡上一觉。你的小母狐正是被困在梦境中。
我可否免受杖责再多问一句，
和尚小心翼翼地说，
在哪儿能找到夜梦之君的信物呢？
老人瞪着年轻的和尚，又看了看手里的弯拐杖，接着他长叹一声，这口气长的就像个耄耋之人想要吹凉面前的热汤。
老人伸手从袖子里拿出一片写有字迹的纸条，按在和尚手中。
给你，
老人咕哝道，
但你到底还是个蠢货，不是狐狸死就是你死，不管你是否心思纯良，尘世仙香皆无一物能改变此事。
和尚本想争辩几句，问问老人为何要给他这没有好处的信物，但当他反应过来时，桥上已不见人影，整个山路间就只有他一个人形影相吊。
这老人一定是宾头卢尊者，
和尚想，因为传说中宾头卢尊者经常化作长眉白须的老者，他始终在凡间修善积德，等待佛祖与他超度。但和尚还是想不通，为何宾头卢尊者要帮他这个卑贱小民。他记起尊者是因为妄自显圣被罚不能西方往生，但这并不令人宽慰。下山时狐狸几乎轻如鸿毛，但当和尚踏上归路，却发现他的身体越来越重。一笼薄雾降下山坡，将万物虚化，和尚向山上走去，只觉得举步维艰。他心中暗自思量，救助狐狸到底是不是正道？他想不清楚，但却知道自己不能弃他不顾，无论如何也要试上一试。和尚是早上离开寺庙的，下午晚些时候他才走了回来。秋雾挂在山间，有如蛛网蚕丝，而那些渐低渐近的暮霭更让世间如坠梦境。和尚走进小庙，就连这住了八年的地方都让他觉得朦胧飘渺，仿佛一方幻土。炉火几乎已经冷透，和尚添了点炭心，开始煮米饭，又烤了些切得很薄的葫芦片佐餐。饭后他开始做晚课，但却不如平日那般专注虔诚。祷告是一回事儿，向某些神佛祷告就是另一回事儿了，他们不仅会聆听，而且会在路上把你找出来，被你冒犯时还会用拐杖打你脑袋。在炉火辉光中，和尚产生了一种诡异的幻想，他觉得自己的影子似乎缺了一片，就像被撕掉了似的。狐狸睡得像个死物，他那么小。和尚抚过狐狸柔滑的皮毛，又看了看宾头卢尊者给他的符纸。和尚不懂上面写了什么，当他看去时，那些文字仿佛在扭动闪烁，就像梦中的符迹。和尚把狐狸放在他的僧袍上，用自己的体温为他保暖，也许还能为他保住性命。他躺在睡榻上，将纸片放在枕下。来回一趟山路已经让和尚精疲力尽，他很快就坠入了梦乡。
小说捕梦就为您演播到这儿了，如果您喜欢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，请在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点赞留言加关注加赞助，或者加我微博贝奥。敬请收听我下一期节目，再见。泣いても泣いても希望を捨てた。
ずっとは続かない、いつか笑って話そうよ、あの時は苦しかったななんて、必ず来るその日を信じて今を生きよう。喜びが